亲爱的朋友，在零点时刻，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零点时刻，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诗歌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音乐跟您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到西门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和小组的诗歌带领。西门牧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亲爱的听众弟兄姊妹你们好。
西门牧师，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唱诗敬拜呢？
感谢主啊，我们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些介绍，有四课的内容，分别呢就是音乐的元素作用。第二课我们学习了圣经中的音乐的事工。第三课是提到圣经新约中提到的诗歌类型。第四课呢是教会诗歌发展的历史。今天其实我们学习第五课，就是有关于唱诗敬拜和带领的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唱诗呢？其实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教会，在崇拜聚会中，其实诗歌占的比例是非常的大，而且在小组聚会中呢，诗歌的作用是非同寻常。所以呢，作为一个教会和小组的团契，我们作为一个带领，作为一个牧者，在这方面必须要装备自己，而且呢，带领诗歌的敬拜的能力和素质呢，是表现出一个教会和小组团契的一个生命和真理的一个程度。那么作为诗班和的敬拜小组的带领者，一定要重视我们是一个祭司的身份，这是很重要的，否则呢，我们就会无意当中献上燔火。一个与主的关系不密切的带领者呢，是不可能带领别人到自己达不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在教会小组中要更好带领诗歌的敬拜，很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为什么要唱诗敬拜，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到的第一点。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圣经呢有66卷书，那它有1/5的内容都是诗歌的题材，这说明呢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诗歌表达的一个信仰。我们基督徒也必须明白为什么要唱诗，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原因大概有9个。我们首先呢要知道，第一个就是要荣耀神。那么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是荣耀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教导和说预言，在哥罗西书3:16说彼此教导，而且在历代志上25:1说唱歌其实就是说预言的意思。再一个呢，我们知道是要鼓励和感恩，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是心被恩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再一个我们可以看的是预备，我们要预备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唱诗敬拜呢？预备我们。诗篇100:4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再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唱诗敬拜呢，为什么要唱呢？因为领导。在诗篇的40:3说神使我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看见就惧怕，并且要依靠耶和华。还有一个是遗产，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我们的教会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发展，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留下很多的属灵的诗歌的遗产。再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要唱诗敬拜呢？这是一种祝福。我呢有写一首歌，是民数记的6:24-26，是摩西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祭司的祝福，我把它编成曲，就是要一个祝福，大概是这样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我的主保护你，愿耶和华的怜光照你，愿我的主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我的主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我的主赐你平安。我们这首诗歌是用来祝福的。还有呢，我们为什么要唱诗敬拜呢？是继承。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上次我们告诉大家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最后一个征战，这个很重要，因为历代志下20:21说众人唱诗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那些敌人。使徒行传新约里面16:25-26说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地就大震动，牢房和地基呢都摇动了，牢门和锁链都松开了。
感谢神。
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深爱称颂你，我深信为你爱我，我深信为你救赎我。
上将世界
指引我路，
在世间被钉十字架，
我罪的赎，
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
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
主，我深爱称颂你，
深信为你爱我，
我深信为你救赎我。
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
在世间被钉十架，
我罪的赎，
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
主，我高举你的名，
我全意专注于他，我双手向天上高举，我全人要敬拜他。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向主唱一首新歌，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向主唱一首新歌。
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字架，我罪的赎，
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
主，我高举你的名。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字架，我罪的赎，
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
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
诗歌带领者他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呢，其实诗歌敬拜带领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诗歌带领者，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首先，我们作为一个诗歌带领者必须要有真理的信仰，或者你在教会团契的一个委身，还有呢对敬拜的认识和基本的音乐的知识和技巧，这些都是需要培训教导和学习的。我们知道呢，历代志上25:5-8，大卫分派三个领袖来负责圣殿的圣乐团。我们知道西曼他在里面是负责很重要的一些工作，例如他要在大卫面前做先知讲道，再一个呢，他要负责指教声乐、器乐还有礼仪崇拜的各项的事物。这些人呢，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他们会待在自己的班次里面去服侍。一个作为诗歌带领者必须要生命要有改变，而且非常注重圣经的真理，对诗歌的内容是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个诗歌带领者他们日常的生活都是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并且我们知道他不是上台那几分钟就去敬拜神，不是的，而是呢他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对神的敬拜，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从来就不会固守自己的一套模式或者一套传统，他会顺从圣灵的活力而做出一个很好的改变。再一个，我们看见诗歌带领者必须要具备一种谦卑和悔改的心，而且愿意顺服圣灵。
因为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圣灵的事情，并且以为会是愚拙。所以呢，如果不愿意来提升自己呢，这是一个可怕的骄傲。再一个，我们作为一个诗歌敬拜带领者呢，要在神学、历史、圣经、文化和传统上要有分辨和调和的能力。我们要知道呢，在这个方面要下功夫去学习。如果你受到文化的影响或传统的影响，那你又没有一个好的圣经的根基，你就会摇摆不定。一个好的敬拜带领者呢，会善于引导会众来参与或者投入敬拜，因为他是有方向、有目标的，而且是善于安排呢敬拜小组和诗班的合作。再一个呢，我们知道诗班的敬拜带领者对诗歌的选择要具备一个真理的一个音乐基础和圣经的根基，它能够多元化。但是我们知道多元化不是世俗化，而且呢，他知道诗章、颂词、灵歌、传统诗歌和现代诗歌他都又要配搭。再一个呢，我们知道诗歌带领者呢一定要学习不依赖一种惯有的模式。例如我们今天呢很多的小组团契啊教会去用那个 YouTube， 那么呢是用一种伴奏，他们就用这个固定的方法，每次呢都按着那个 YouTube 他去学习唱歌或者敬拜。再一个呢，他很依赖四琴，那么四琴弹琴他就觉得可以唱，四琴不弹琴了他就不能唱。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建立跟圣灵的活泼的敬拜，不要觉得呢没有 YouTube 没有事情一定是有一种担心了。很多时候我们一清唱就害怕，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怕清唱有时候呢一种弹琴反而弹得不好的话，没有属灵的这种装备的话呢，它弹得很有干扰我们的敬拜，所以呢有时候清唱反而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最后呢，我们知道刚刚信主的和刚刚加入教会的人不可以担当诗歌敬拜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根基很浅，他容易落入骄傲，他在台上的时候呢，他就会露出他的骄傲，而且呢，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祷告洁净自己。如果你不懂得祷告洁净自己，你去献祭那就很麻烦了，他因为他不明白圣洁很重要。但是我们教会呢，有很多的领袖呢，牧者呢，就把他们推向前面去，让他们站在台上去带敬拜，反而使这些人会受到亏损。因为圣经上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他的人也要圣洁，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造就人。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你这样的去做带领，这样的话呢，你不但是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他跌倒受到伤害，这个要小心。我们知道诗歌敬拜者都有责任每天都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巧，每一次的侍奉都在不断的去集成和赚取天上的财富，要学习音乐和各方面的和声、简单的编曲和事情的配搭，以及和圣经知识。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加林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时公益现场，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站立在金西，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心满怀有荣光使我们改变向他，他舍命使世人成圣，我愿愿舍己救人，真神正在今夕，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是公益宪章，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站立在金星，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真正在今夕。
西曼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在带领和敬拜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呢？
感谢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的在敬拜当中不知道受到什么障碍，这是我们要去认识的。我们出于心灵或者出于真理的诗歌敬拜，往往会带来一种生命的改变和从神来的一种丰盛的祝福。但是如果是出于血气的表现或者欲望的一种表现呢，这种诗歌的带领和敬拜会带来一种亏损和咒诅。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旧约说的是陷繁火。我们知道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诗歌带领中要小心三个陷阱。哪三个陷阱呢？贪爱地位和人的夸奖。再一个呢，我们有些贪爱女色，就是很多的女孩子围着她，或者大家啊因着她带得很好，就被一群人围着，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在里面的情欲会发作，我们要小心这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贪爱钱财好处或者贪爱自己的方便，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呢，是为了费用和出场费，他们被教会请去做那些敬拜带领，这个要小心。这个是常常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别人向他请教的时候呢，因为他很忙嘛，所以他就没办法去教导别人，他就会呢说，哎呀，我很忙啊，等以后有空再说。所以他就基本上呢是产生一种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理。其中呢，我们带领敬拜和投入敬拜里面呢，我们常常有遇到以下几种障碍。那么第一种就是说有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再一个呢，就是一种定罪感。我们说的定罪感呢，就是说常常别人说你这不行那不行，或者自己常常因为一些东西呢干扰自己，没有一个定向。圣经里面就说，我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被一种传统影响，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就有一种定罪感，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受到干扰。第三点就是我们知道世俗化，世俗化是很严重的。现在我们很多教会呢，我们看见它世俗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随随便便。怎么随便呢？例如我们对诗歌选得很随便，选一些诗歌里面它是不是一个有圣经内容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这些会众怎么样聊天。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就说，我来这里不是来唱诗的，我是来听讲道的，所以他基本上略过那个唱诗的环节，他们就只是来听道。这是一个世俗化，教会里面慢慢的是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了。第四点就是对神有错误的观念。你知道这种什么的错误的观念呢？就是我们连耶稣基督也不信，那么呢他还以为他认识上帝，他还唱一些上帝的歌，觉得很投入。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认神的儿子就是认父了，这是要小心对神有这种错误的观念。第五点就是宗教传统。其实我们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借着礼仪，借着这些传统呢，你们就废了神的诫命，这个是要小心的，宗教传统很害人的。还有呢，我们知道第六点是骄傲。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得很清楚，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往往在上面带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表达自己的能力和那种才能，你显示出自己口才，那慢慢的你就会变入一种骄傲，神不会接纳你的敬拜。第七点就是惧怕人。惧怕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常常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惧怕人就是陷入网罗的。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你没有爱，你没有真爱，你不知道怎么爱，你不明白神的爱，所以你就产生一种惧怕啊。那你在台上一看到人的时候，你来敬拜的时候，你就会惧怕，这种惧怕是不可能让你投入敬拜的。最后一点就是撒旦的压制，这个很关键啊。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是与属灵的那个空中执政掌权者去征战，我们在上面带师带领大家进入到一种敬拜神的这种崇拜里面。那如果你是不知道这种属灵的征战，你也不去准备，那你也不去征战，不去祷告，那你这个带领这个敬拜呢，就撒旦就会来做工，那么他就来妨碍你，来阻止你去得释放，来阻止你去赞美神。因为撒旦从开始就是与神为敌的，因为在这末世的时候说，魔鬼若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我们在敬拜带领的时候有什么其他注意事项吗？
是的，我们在敬拜带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在你带领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注意平衡。例如我们在什么时候运用灵性和灵感，什么时候运用悟性，我们要透过眼睛的观察。例如呢，你的耳朵要有分辨力，你听到周围你带领的那些会众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还有要运用你内心的感觉。你不但要用灵性悟性，你内心里面想什么你要清清楚楚，你要明白我怎么样去带领大家，我该把大家带到哪里去。所以你在预备诗歌的时候呢，你要思想这一群人喜欢唱什么样的歌，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歌呢与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有什么联系，你要去思想。而且在教会中、团契中呢、小组当中有什么样的装饰和摆设，你要去观察。例如有的教会的风格是比较的正统的、比较礼仪化的，有的教会是很随意的、比较现代的，所以你要观察周围的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等各种相关的信息，那么你在带领当中呢，你就会有启发，你就会有一些调整，那这个很重要。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个人的领师和敬拜的小组必须要有什么充足的祷告，我们不能拿起歌了就唱，我们应该有个充足的祷告，并且有充足的时间的排练。以前我们呢，之前有大概提前一个小时我们要到那里，那我们要一起敬拜队员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呢，我们把今天晚上的侍奉交给神，那我们再去排练带敬拜。千万不要在聚会之前那里练十分钟就跑上去，对会众也不负责，你就在那里练，那么会众就会被你干扰，你也会被会众干扰，那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排练呢，有时候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感觉到你在那里十分钟表现自己，你要等会众没来之前40分钟你就要先到，然后排练完了你就专心等会众来了，就不会受到影响。再一个我们要带领敬拜呢，要配合几个方面，要注意怎么样配合呢。首先我们如果有两个敬拜者一组，或者三个人做一组来敬拜，那必须要有一个人做主领，这个主领呢必须要有私情的和他的队员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一些沟通。怎么沟通呢？就是要有手势的暗语，对吧？你要让别人明白听从你的指挥，例如你用一个手指举一下，你就知道哦，这是我们唱诗歌第一遍，你如果举两个手指头，你就告诉大家哦，这是第二遍。所以呢，这个手势对于这些队员非常关键，对于事情的也很关键。而且呢，你要给会众有一些指挥动作，为什么呢？因为会众不知道你这个地方可能要延长，是不是说要再停顿？你有一个大的一个指挥手势给大家，那会众就知道哦，你是怎么样去唱这个歌的了。还有一个呢，我们说敬拜小组的成员必须要学习，要服从这个主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发现有的人抢唱抢说，那个主领还没说话他就抢着来说抢着来唱，就表现自己，虽然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大家会看出来你不听。圣经里面说听命胜于献祭，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不愿意顺服的人，你再怎么属灵，你再怎么厉害，你还是不会被神喜悦。那么第三点的方面要注意什么呢？就一定要安排一个顺畅的敬拜流程，你自己要去设计一个主题，你要应变现场的一个改变。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4章31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也是14章40节里面讲到的。每一个诗歌敬拜的小组和队员或者诗班都要有敬畏神的服事的态度，如果你没有规矩，那就不能去做这个服事。第四点就是要注意，不但要充足的练习，还要呢学习跟队员和诗班员的彼此配搭。这个顺服的操练呢是在忍耐中锻炼出来的，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有盼望才不至于羞愧。这样不断的学习真理，学习音乐的技巧的奉献，那神就会大大使用你，你带的敬拜一定会有圣灵的大能的工作。第五点就是讲到敬拜带领要和音箱放 PPT 的那些播放者配合，而且诗情者放 PPT 的放音箱的都要来到这里一起来参加排练，这是一个固定和一个尾声，整个的诗歌的崇拜要变成一个整体，一个核心团队。这样呢，与讲道的牧者来配合，与聚会的讲员的内容配合，配合信息，这样你的诗歌跟敬拜跟信息就合一了，这圣灵就大大的工作。最后我们要知道，要牢记你选诗歌不是选自己喜欢唱的诗歌或者你会唱的诗歌，你一定要服从圣灵和当时聚会的一个信息的引导，这是很重要的。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
照明你，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因为你，因为你，烧我柴火我在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下一期同一时间请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